借主啊，借着这个 Jet 跟 Lindsay 的这个结婚呢，让我有机会呢，再到 Minneapolis 来，并且这个周末啊，我们能够在一起相聚，在主里面彼此有交通。我相信弟兄姊妹哈、都已经知道这一次呢，我要和大家一同交通这个彼得前书啊。那么这几年呢，我感觉这一卷书啊，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也可以说是基督徒啊属灵经历的一个根基的经历啊，好像一个 foundation 一样，一个根基的经历。那么这个根基的经历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它就是比较浅的、比较低的，不是。而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侍奉里面，它几乎占有关键性的这么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一次呢，我愿意把我个人在主面前所有点的领会呢，和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交通。那么希望这个彼得这个经历也成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一个经历。我们有三次的机会一同来讲这一卷书，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那么一同在主面前，大家来重视注意这个问题，好吧？那么现在请弟兄姊妹啊，打开腓立比书彼得前书，对不起，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呢，第一章第一节呢读到第九节，好吧？如果你们有中文的，你愿意跟我一起读，我们慢慢的把它读过哈。那么英文的呢，你就看着英文，那么你可以也可以一起读，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作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第九节这末了的这句话，这里说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呢，原文是魂，他说你们救恩的果，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请大家记得这句话，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好，我们再看 第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服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呢，前面他应该这样翻，你们既因顺从真理纯洁了你自己的魂，他这里的心啊，原文是魂字啊，纯洁了自己的魂。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这里的灵魂呢，应该把它翻作是魂啊，原文是魂字，魂的征战。第二十五节，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啊。这里的灵魂也是魂子。最后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要把自己的魂交给那创造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他所有的负担都集中在这个魂的救恩上面。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呢，是彼得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卷非常成熟的书信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他在打鱼的时候主就呼召他，他跟随主有几十年的这个经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啊。这卷书信呢，让我们看见他生命的经历和认识都达到成熟啊。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这么一个打鱼的人啊，那么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带领使他在各方面都达到成熟。那么彼得前书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从经历里面来说的，他不是讲一个外面的道理和理论，不是用头脑想出来的许多的理论，他是从他的经历里面所说出来的言语，所以非常的宝贵，并且他能够把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明亮啊，这真的是叫我们很稀奇啊！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啊，居然在晚年时候写下这么清楚的这么一卷书。那么当你把彼得前书读过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对主的救恩呢有非常深切的一个认识。他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虽然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对主的救恩呢认识得很肤浅的啊，我们只觉得说信了耶稣将来上天堂，仅此而已啊。但是彼得不是的，彼得经过了他这么多年日的跟随主，他对主的救恩有非常深切的认识。当我们刚才读到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呢，你看见呢，他能用简单的四句话啊，那么表达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四个重点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四个重点把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救恩做了一个完全的表达，这个如果不是成熟老练，你不可能有这样的表达。今天呢，如果呢弟兄姊妹人家问你请你用最简单的话把主耶稣的救恩把它讲出来，我们能讲得出来吗啊？彼得用了最简单的四句话就把主的救恩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思想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二节再看一下啊，他这里讲到四件事情。第一个呢， 就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第二件事情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第三件事情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啊，第四件事情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姊妹，这四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全部的救恩。其实这四件事情呢，也是彼得前书的总纲啊。他首先给我们一个总纲，然后我们知道后面呢，他就解释这四件事情。你看见这么一个打鱼的人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这个心思意念呢，能够达到这么样的一个成熟啊。那么弟兄姊妹，我现在简单的啊，把他这四个点呢，给弟兄姊妹们先做一点的解释。他第一个点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的蒙恩是蒙父神所拣选的。他不是光讲到拣选，他说乃是照父神的先见所拣选的。哇，这个话实在太宝贵了。这什么意思呢？就神是因为预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拣选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预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拣选我们的，这个恩典实在太大。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这么败坏，这么软弱，有人就怀疑说呢，神会不会选错了，他会不会后悔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看看我们之前的情况多败坏啊，对不对啊？我常常感觉啊，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呢，蒙恩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是罪人啊，对不对？像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称自己为什么罪人中的罪魁啊。哇，保罗觉得自己啊，这是从头到脚都是罪啊。大弟兄姊妹，感谢神，彼得认识一件事情，神是预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拣选我们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并且呢，他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说弟兄姊妹，你我在神面前蒙恩得救，我们真是要感恩呢 啊并且你放心啊，今天无论我们的光景多软弱，神从来不后悔。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是 all wisdom 啊，全智的神，所以对他来讲绝不会有错误的事情发生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选错人了，对不对啊？哎呀，过了一阵子，哎呀，觉得不对了，对不起，选错了。神从来不会啊，神是全智的神，他老早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呢，神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拣选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的蒙恩，这实在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做基督徒啊，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极其的丰盛，我们要永远的感谢他。你看看神的拣选是多么的伟大，什么样的人都拣选呢啊。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当然拣选像保罗这样的有学问的人，神也拣选那个拉撒路啊，那个满身长疮的啊，那个什么知识也没有的。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教会里面，神的拣选形形色色的各样的人，对不对啊？这神的父的拣选何其伟大啊！我们要知道，神是按照他完全的智慧所做的拣选，就他预先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偶然的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那天呢，因为走过了那个什么教会门口，就被人家拉进来，结果信了主了。这是碰运气碰上了，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彼得告诉我们，是神预先就拣选，并且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真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啊！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呢，在一起相聚啊，刚蒙恩得救，说你认识不了几个人，看每个弟兄姊妹都可爱，对不对啊？三年以后啊，就看见可爱的人很少了。 啊。如果你蒙恩的话呢，你在照镜子看自己也不可爱，对不对呢？我们真是从头到脚都是充满着败坏、充满罪恶的人，但是呢，父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感谢神啊！那我们知道他不仅是全智的神，他为什么这样拣选我们呢？因为他也是什么全能的神，他能改变我们啊！所以只有神有这种的恩典能拣选人，你知道吗？他知道你是多么败坏，他还拣选你，用什么？他有能力改变你。今天呢，我们常常拣，你没有能力改变别人，对不对？但是神有能力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主的手中啊，经过神的大能的改变，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就完全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在晚年时候也讲，他说啊。他说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对吧？但是他若显现，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都要像他，像他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就大话说是，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哇，这真是大话啊！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完全。所以神是按照他完全的智慧，按照他完全的能力预先知道我们而拣选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神是透过他儿子的救恩呢，知道感觉到我们的可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说，神父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活在神的跟前。那么第二件事情啊，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啊。这里所讲到这个成圣呢，它是指的一个魂的成圣，魂的改变。所以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呢，他就在我们身上呢来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啊，因为他要把我们这些从仇敌手中救赎回来的人，败坏不堪的人呢，那么要开始做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一生呢，在主面前呢，弟兄姊妹都是在一个什么改变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改变的过程呢，有时候看起来不大好看啊，但是呢，你不要看现在的，你要看将来的。我们将来每个弟兄姊妹都美丽非凡呢。今天呢，看的有点不大可爱啊。你看我的难处，我看你的难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是主在改变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今生今世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啊。所以呢，如果你懂得这个，你的恩典也会大一点，对别人的看法上面也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啊。那么第三个点，它叫我们顺服基督。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顺服基督呢，就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神荣耀旨意的一个托付。我常常感觉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对主的救恩的认识不够啊。我们只觉得说神怜悯我们、可怜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救了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有一个荣耀的计划，非常的伟大，他是因那个荣耀的计划救赎我们的。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明白这个点呢？啊，我们是被神放在他那个荣耀的大计划的里面的。所以呢，有一天我们都要顺服基督啊，我们要达到他荣耀旨意的一个托付啊。这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呢，他说蒙他血所洒的人。 我们想说到了第三个点就应该完全了，对不对？为什么还有这个第四个点呢？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还带着败坏的天性，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软弱，还有很多失败，所以呢我们一再需要主血的洁净，需要主血的宝贵保护。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即使活在软弱中、失败中，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主的血能够保护我们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这四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呢，是出自一个什么成熟的意念。你没有这么成熟的意念，你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话就把主的整个救恩都把它包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彼得前书呢第一章第二节是彼得前书的总纲啊，整个的总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彼得在晚年的时候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这卷书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意义是非凡的。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他这个本文里面啊，他开始解释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基督徒是在神的大怜悯中间重生的啊。这个重生呢啊，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不能详细的解释啊，只能重点的交通一下。他说呢，这个重生呢，第一个点给我们带来什么？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中文只能这样翻啊，它英文是 living hope， 这个其实应该翻作是一个活的盼望啊。什么叫做活的盼望呢？就是在我们呢无可盼望的时候，人就有盼望。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常常有时候会失望，对不对？碰见很多东西，甚至有很多人绝望啊。我们知道很可怕，如果一个人呢对一些事情绝望了，那是很可怕的，你生活的动力都没了，对不对？你如果生活的没有盼望，你看一个生活没有盼望的人多可怜呢、啊，对不对？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无论你遭遇什么，无论你经历什么，在我们无可盼望的时候，人就有盼望。这就叫什么？是活的盼望。神给我们个活的盼望，他不是给我们个死的盼望。今天我们在地上常常盼望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到了之后呢，也觉得没什么，对不对？啊，感谢主，基督徒在地上没有绝路的，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何等的宝贵。那么在这个重生里面，不仅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活的盼望，他还给我们什么？得到天上的产业。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伟大，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丰富无比啊！虽然他的儿女成千上万，但是呢，他为着每一个儿女都预备产业啊！你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产业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名词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你看以色列人呢，神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每一个家有产业，每一个人都有产业，那是一个预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你要看见你有丰富的产业啊！我们晓得地上呢，如果一个富有的父亲的话呢，他有几个孩子的话，他一定是什么把这个产业都分给他的儿女们啊！我认识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弟兄，他非常有钱，他有七个儿女，他就跟我讲，他说呢，我现在呢把我的钱一部分呢给了，已经给了这七个儿女。够他们活两辈子都花不完，哎呦，真羡慕啊！有这么好的爸爸，你看看啊，哎，给他个钱呢，两辈子都用不完，你羡不羡慕？真羡慕，对不对？住大房子，住生活都不需要做事情啊。他说呢，我把这个给了他们七个人之后，他说我还是非常富有啊。我们的天赋就是这样，因为对他来讲是无限的。所以呢，无论他的儿女有多少，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记得你是有产业的、啊、所以我很喜欢唱，我们有时诗歌弟兄姊妹一起唱过啊，我 如今已经成为什么富豪啊？不过这是将来，不是现在啊。嗯嗯，将来你是富豪啊，那就告诉我们这是天上的产业啊，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我们知道地上的产业呢，有一天也是会有变动，对吧？那么地上的产业呢，是神暂时给我们用用的，所以你也不要羡慕人家太有钱啊。你看见他有钱，说感谢主，主暂时给他用用。嗯，是啊，有一天他走了，这个什么一毛钱也带不去，对不对呢？暂时用用的，所以不必羡慕。所以我们呢，基督徒要有什么？要属天的眼光啊，我们将来的产业啊。当然今天主在地上有时候也恩待我们，也给我们有些的产业，也让我们生活能够过得去啊。那这个所以基督徒有意有失就当满足啊。但是呢，将来不得了啊。大卫就看见这件事情，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就讲到了，他说我的产业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地啊，神为我持守。你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产业，并且是什么最好的啊？你不要想说，哎呀，大概保罗这样爱主的人呢，主将来给他个最好的，对不对？我呢不知道分到这个 Minneapolis 哪里去了，也是什么乡下的什么 Wayland 什么给我一块，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大卫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都是最好的啊，神不会把他不好的东西给我们。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在基督里。所以你我今天呢，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所能诉说的，你知道吧？多么的宝贵啊！这个产业在天上啊，绝对保险。我呢，在地上哈，不能说没有产业，有一点点产业啊。那么在我的这些产业中啊，过去我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可能想象不到，我最宝贵的就是我多年呢这个读经的这些资料啊，还有我这个讲道的纲要啊，因为这是主给的灵感呢、当时的灵感你要记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把它写了很多，所以呢哇，这么多年我就记了一大堆啊。那么后来呢，我想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东西啊，我又怕掉了，所以呢，我得买个保险柜，把它放到保险柜里面。我以为是保险的，结果哪里晓得有一天呢，小偷跑到我们家来了，把我那个保险柜抱走了。那个时候我人正在外面呢、啊，我姊妹啊打电话给我，她说你糟糕喽，她说你那箱宝贝给人家偷走了啊。我想他给偷走了，我心里面想说，也许主啊叫我从此之后呢就不要再用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我心里想好了，偷走了也没办法，对不对？结果第二天他又打电话给我，就说哎呀你很幸运呐、啊，因为什么呢？你那一箱里面呢，都是这个什么圣经的纲要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讲道记录，说这个小偷也不要，甚至把它丢在路边的，这个警察找回来了。哎，所以我那箱东西又找回来了啊，我说真是很奇妙啊。哎，所以我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宝贵，什么金银财宝我都不在乎这些东西，这个是我说最宝贵的。所以后来有个弟兄就跟我建议，是说啊，弟兄啊，你啊这样做不好，他说现在的科技可以帮助你啊。他说呢，你可以呢把你的这些纲要存在云端，我也不知道，是我不懂这些电脑东西，是云端。我想怎么存在天上，云上哪有还地方可以存呢？他说呢，那你就保险了。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在云端了，不知道somewhere在哪里，我不知道，就是啊，要放在电脑里面去，就是这样啊，就这个 iCloud 对不对？这就这么个东西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存在天上的啊，所以你地上的什么东西，再好的东西弄你也不保险，对不对啊？所以主给我们极大的福分啊，所以呢，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们的福分 啊。但是呢，神没有立刻的给我们，神要叫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因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段信心生活的路程啊。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学习过信心的生活。那么彼得告诉我们，神把这个信心给我们，如果你能够活在这个信心里面，你就知道你必能得着啊。今天有信心的人就晓得，今天神所说的我们一定得着的，虽然现在看外面看不见，对不对？但在信心中我们知道必定得着啊。当然信心的生活呢，也是一个考验的生活，是一个试炼的生活。今天神把我们留在地上，老实讲，我们一生的年日啊，在信心的生活里面要经过什么神的考验，就好像你在学校读书一样的，读一阵子之后呢，老师也不知道你到底知道多少，对不对？来吧，考试考试啊，怎么一考出来就知道你到底了解多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也是这样，神是不断的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考验我们，就看看你信心这功课学到哪里了啊。所以因此呢，有很多的苦难会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对于苦难呢，你要有一个另外一个眼光，这个苦难其实就是神的考试啊。有时候那个人为难我们呢，有时候事情为难我们呢，有时候上班那个老板为难我们呢，有时候上学那个同学为难我们，老师为难我们。哎，弟兄姊妹们，所有这些苦难都是什么？是一个试验，就试验我们到底信心有没有增长啊？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进步？如果你在主面前能够运用信心活在主的跟前，将来呢，你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不过有些基督徒啊，今天他们活在信心里面呢，他们已经很喜乐。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很贫穷啊，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生活充满喜乐。我也看见很多有钱的弟兄姊妹啊，整天愁苦啊。你要活在信心里面，你虽不得见他，但是就是什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历吗？我们是在信心中碰见主，哎呀，欢喜的不得了啊！啊，真是欢喜的不得了啊！我们有个弟兄啊，在台湾他那个得救的时候啊，得救的那一天，这个主叫他里面有信心的，他就接受主。他说我快乐的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就跑这个操场里面跑了好几圈，哎，快乐没这样发挥，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啊，如果在信心中遇见主了。哇，那个快乐那简直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世人是绝不懂的。但你我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个奇妙的一个东西，神所给我们的。但是呢，彼得不仅告诉我们得救之后你要过信心的生活，来到第九节，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节，非常的重要。这一句话是在全本新约里面彼得独有的话，是解释了在信心运用上面的一切的问题。我们知道保罗很会解释信心的，但是呢，保罗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信心啊。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有的人有误解啊，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喜欢这个讲信心啊，一个人生病了，我们说你要有信心啊，然后我们用神的话说呢，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你要相信这句话。有弟兄说好，我相信，结果最后还是死掉了。一死掉之后呢，哎呀，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啊？主的话没有应验，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很多人就很沮丧，就说哎呀，大概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哇，要不然我的信心太小，信心不够大。 所以很多人就做这方面的解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对于信心的这个认识啊不够完全。我们想说呢，信心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难处，祷告神就解决难处，是吧？啊，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病了，我们祷告神就医治我们。信心的结果应该是医治，对不对？或者说呢，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一个愿望的时候呢，我凭着信心祷告神就会成全我这个愿望。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基督徒当中啊，有的人有难处祷告，难处没有过去，有的人生病祷告并没有得医治，有很多人很多愿望，这个愿望呢没有达到，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信心就产生了怀疑。感谢主，彼得在晚年所讲的最成熟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信心的果效，那个结果是什么？魂的得救，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你们跟我一起讲一遍好吧？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啊！记住这句话，牢牢记住的话。这句话呢，解释了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吧？原来呢，信心的运用呢，还不光是解决难处，不光是病得医治，不光是你所要的得成全。当然，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啊，神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呢，彼得让我们看见呢，信心的果效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魂的得救。所以有很多时候他没有听我们祷告，没有答应我们帮助我们这些难处，解决我们的疾病，并不是神没有听我们祷告，因为什么？信心的果效是魂的得救，神要把我们这个魂得救。那么青年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什么是魂呢？我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啊。这个魂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人的己啊，自己啊，我们人的己是什么？几个部分构成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其实最好要加上一个我们的感觉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常常讲我想怎样，对不对？我们天天都说我想怎样，我想一个小孩子都会讲的，我想怎样啊。然后呢，我喜欢什么？我的情感，对不对？我喜欢什么？然后我决定怎样。我决定怎样就怎样，对不对？这就是你的意志，对不对？还有我感觉怎样啊？我们常常听这个一般的生活里面常常运用这些话，对不对？都是我怎样，我怎样，我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人的魂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救我们是灵魂、身体都得救的。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的灵就得救，这个灵的得救，你不需要怎么样。花什么代价，这是主给你的啊。那么你的身体将来也要得救，得赎，要改变的新的身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年轻时候看自己还不错啊，那么越来越老，越来越不好看，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什么，这是过度的东西啊，是吧？总有一天要这个东西要过去的啊。所以很多人呢，为着他的衰老整天哀伤不必啊。那个是自然现象，因为有一天主要给我们换一个新的身体，那可是美丽非凡的啊！所以将来到了天上去，每个人都美丽啊！我们知道天然生命呢，好像是不公平，有人生出来就好看，有人生出来不好看，对不对？没关系的，有一天你都美丽啊！所以呢，这身体要蒙得救，那么呢，今生今世在地上，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救恩，最大的工作就改变我们的魂，而我们这个魂呢，是一个最难改变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叫堕落吗？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堕落，那只不过是亚当夏娃吃了个果子，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从前不太懂啊，这什么是吃个果子，怎么就堕落呢？原来什么呢？原来那个果子啊，仇敌很，魔鬼很懂得的。这 个果子吃进来之后呢，会产生什么果效呢？叫你的魂变得大，是吧？本来我们人是灵魂体这样的，现在这个魂变得非常大啊，这个魂呢变得非常的复杂，这个魂呢变成了一个主导的东西，叫我们拒绝神，所以它就成为罪了，你知道吧？所以什么叫做罪呀？罪就是你活在魂里面，这魂大了。所以呢，它被称作什么知识术，分别善恶知识术，对不对？这个就是专门对付人的魂的，把这个人的魂一放大之后呢，所以他魔鬼对于亚当夏娃说：“你们一吃个果子，你就聪明了，你就跟神一样了。”所以到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上到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哇，到处都称为神，对不对啊？这个神那个神那个神、哦、都是神呢 啊哇，你看这个神这个字用的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人的魂放大，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变神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生今世在我们身上最难改变最难被神得着的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彼得在晚年时候讲这个魂的救恩非常重要。老实讲，今天呢，家庭的难处、夫妻的难处、社会的难处、教会侍奉上的难处，都跟这个魂发生关系。所有难处都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的魂如果不得救啊，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今生今世在地上这个魂的得救是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彼得就说了，信心的果效是什么？魂的救恩啊！记得我们运用信心，就是主要什么？要得着什么？得着魂的救恩，那个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徒中看见有很多人呢生病啊，弟兄姊妹祷告，祷告好了之后呢，他属灵光景也没改变，对不对啊？本来他生病的时候他还多依靠主多祷告了，结果呢身体一好了，就爱世界去了，跑出去旅行了，跑出去玩去了，哼，他也不聚会了。我先常常想说，那你把他医好干嘛呢？对不对？还不如让他带着病啊，他还多依靠主呢，对不对啊？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果效不是光要医治人，信心的果效最重要什么？是我们魂里面的光景得救。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举点例子给你们听。本来我想讲自己的例子，我想讲自己也不大好啊。我还是讲我岳母的经历吧。啊，对对，啊，我的岳母啊，她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啊。她在好几年前呢，她得着病啊，那么她得到食道癌啊，蛮可怜的那个时候。当然了，我们全家人都很爱护她，她也很爱护家人的啊。她是在教会里面是很多弟兄姊妹所很喜欢的啊一个人。所以呢，弟兄姊妹听见他这个生病，大家就祷告啊，来进食祷告，迫切祷告。当然，我们也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啊。那么到最后呢，他还是到主那里去了，好像。所以他走了，很多人就很失望，说：“哎呀，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主听了我们的祷告。我记得他最衰弱的那段日子，我去看他。有天我到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那轮椅好像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请了一个看护照顾他，那个看护就看他好像整天很无聊啊，就打开电视让他看，让他看电视，让他这个消遣一下时间，所以那天我进去的时候呢，我看他精神很萎靡，所以我过去之后呢，他就招我过去啊。他在我耳朵边上，那很小的声音，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衰弱，病得已经很严重了。他就在我耳朵边上面轻轻地讲了几句话。当他叫我名字，他说：“果多啊。”他说呢：“我根本不喜欢那些东西，他们以为我无聊，给我看电视是吧？ 他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他说呢，我的心现在只爱耶稣。我的岳母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属灵人啊什么的，他就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你知道吧，那天呢，这个小小的声音在我耳朵边旁边呢，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呢，非常的震惊啊！我从来没听过我岳母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现在我的心啊只爱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病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的折磨，但是这个病啊，在他的身上产生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果效，叫他怎么？叫他的魂被炼得纯净。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主许可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是神有更高的心意，因为神所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魂的改变，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这个人的魂不改变，整天还都是我想怎样，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我感觉怎样，弟兄姊妹们，对你没有益处，对别人也没有益处，你知道吧？我们的生活很自私的，所以我们的人的堕落着，我们的魂呢，变成一个非常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很可怕。所以主的救恩，在十字架的救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改变我们的魂。我们知道人的魂很有用啊，所以主耶稣也跟门徒们讲，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啊，主说凡为我丢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那个生命那原文也是魂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那个魂堕落了，败坏了，但是神并不是要把它整个铲除，甚至要把它改变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人类的社会，你就知道人的智慧啊，人的这个很多决定，哇，这个也了不起啊，对不对啊？哎，这个魂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但是它堕落了之后呢，它被败坏所辖制的时候呢，它呢产生的难处多过好处啊。所以今天地上啊，家庭那么混乱，对不对啊？这个社会里面整天弄出来的都是那么乱啊，甚至教会在地上也是充满着许多的困难。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那个根源在哪里啊？根源就在于人的魂啊。所以你一魂一得救之后呢，你看见家庭的难处也没有了。你这个魂一得救呢，教会呢也变得怎么样？变得更和平了，更和谐了。哎，你这个魂一得救呢，你周遭的人也蒙福了，你上班公司都因你蒙福啊。哎，所以这个人的魂的得救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写下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啊，告诉我们说什么魂的得救是重要的。所以请我们记住这句话，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生活中呢，我们要去拥有信心生活，对吧？啊，所以神又许可我们经过很多难处，这个难处一来的时候呢，什么东西被激荡了？你的魂被激荡，是吧？这段日子呢，和和平平的，都没有人跟你吵架，也没有人为难你，哎，有日子过得还不错。过两天，但是呢，这个人不可能永远过这个日子的，对不对啊？过一下呢，孩子弄个什么东西呢？哇，这个做父母的人呢，这个魂里面就开始激荡了，对不对？睡不着觉了啊，失眠了。我上班同事之间不和睦了，那个老板不好了，这学校这个上课这个教授对你不好了，哇，这个旁边的这些人数到了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直接产生难处了，所以很多人就失眠呐、啊，很多人失眠。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今天你不如果不懂得这个很可怜的。我知道很多传道人呢，到了年老的时候都神经衰弱。为什么神经衰弱呢？碰见太多难处，晚上睡不着觉啊，整晚在那里，哎呀，这个烦恼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忘记了，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学习用信心啊，而信心的果效是什么？是魂的得救。所以当你的魂得救之后呢，啊，你 看见这些难处，实在来讲也不成为什么难处，这是多么宝贵一件事情啊。那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原来在旧约时代中啊，众先知早已经在详细查看这件事情。哎呀，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读先知书，你读不出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先知在哪里啊？大声的呼吁啊，大声的责备啊，说预言啊，这个行这个大能啊。但是呢，在彼得的眼中来看呢，不是的。原来众先知早已经在详查什么，在详查人心里面基督的灵啊，讲到基督受苦难得荣耀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说呢，我们得救的关键是在基督啊。那么，所以众先知都在注意主基督的救恩，因为只有他能扭转这个光景，他能够开路的。所以原来呢，旧约的众先知们呢，他们的书信所集中的也是什么？集中在我们这个人蒙拯救的事情上，那么尤其魂的得救啊，这很奇妙。彼得的眼光不一样，你看他读圣经跟我们眼光不一样。他说呢，不仅旧约的众先知这样详细查考，他说现在侍奉的人也报给你们。他说现在这些使徒们呢，在地上，其实呢，他们得着主的救恩之后，他们大多数也是注重这个。你看保罗的书信就注重这个，彼得的、约翰的书信也是注重这个。所以这个魂的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今生在地上在主的救恩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他不仅这样啊，奇妙是什么？众天使也在查看。我们晓得在天上有天使，天使在干什么？我们心里想，那个天使啊，整天在看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在干什么，对不对？哦，他又撒谎了，他又在那里做坏事了，对不对？那个天使整天是注意这个吗？不不不，彼得的看法不一样。原来天使在注意什么？注意我们魂的改变。他看看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在我们魂里面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所以你就知道，不仅旧约的众先知们这样注意，所有的使徒们这样注意，连天使们都注意这件事情啊。这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眼光。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对于魂的救恩这件事情要特别的。我们知道哈，彼得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呢有这么样深刻的这么一个印象和感觉呢？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看见，除了主耶稣之外，记载事件最多的就是彼得，对吧？好像彼得的故事记载的非常多，所以有人讲说呢，可能呢主耶稣特别爱彼得。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没有，他不偏心的，他爱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他不是特别爱彼得。那么为什么在四福音书里面把彼得的故事记载这么多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的魂呢表现得特殊，所以呢我们的主就用他来做个例子来说明。所以你看见彼得的故事就记载很多，那彼得在四福音书里面故事你知道都是什么魂的表现。你看他是个大魂啊，他比其他的门徒们的这方面的表现特别多，所以神就用他做例子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说特别爱他啊，当然主爱彼得了，也爱我们大家，对不对？但是用他做一个例子。所以你把彼得的故事想一想，你就看见哇，彼得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啊，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热心啊，啊，那不仅热心，他很冲动的，个性很冲动啊，很冲动，他很自以为是，他什么也都敢做，啊，所以彼得的很多的故事啊，现在有的时候被人家拿来当笑话一样的讲啊，大家都喜欢讲他的故事嘛，对不对啊？啊，他一天跑到主耶稣面前，主啊，我一天赦免人七次，可不可以啊？他一定想主说，哇，你太好了。 哎呀，你这个度量真大，你的心胸广大，一天能赦免我的兄弟，这个七次。主对他说什么？不，彼得，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哇，彼得又知道讲错话了，是吧？然后过一下，人家来收这个人头税的人来了，说你跟你的父子要不要纳税？纳。又一摸，糟糕，身上没钱。那不好意思的就回到那个屋子里去了。主耶稣老早知道了，主耶稣说、啊、这个纳这种这个圣殿的这个人头税是向儿子纳还是向外人呢？那是为着不叫他这个为难啊，彼得你去钓鱼吧。所以呢，彼得去钓鱼，结果钓鱼鱼口里面咬了块银币，对吧？你看这个故事很奇妙吧，这都是彼得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打鱼的人呢、啊，哎呀，一个木匠叫一个打鱼人去钓鱼，你看看这故事多奇妙啊！所以他去钓鱼，钓了个银币，结果就当了他们的人头税。那么有天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彼得说：“主啊，是你吗？”主说：“是我。”他说：“如果是你要我走过来，好吧？”其他门徒怎么都不敢呢、啊？这个彼得呢？就去走了，结果没走几步，看那个风浪下，害怕，结果就要沉下主啊，把他拉上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全世界，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彼得在水面上走过几步。这是彼得要冲动了，对不对？到最后，你看主耶稣被抓到那个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又最后进到大祭司院子里说，彼得表现得多勇敢呐、啊！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啊，哇，主说啊，今夜我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啊，他说你们这些都要分散。哇，只有彼得一个人说，主啊不，我要跟你一起死。他说我要为你死，主还没为他死，他先要为主死。你看多冲动啊，你看冲动。主就告诉说，彼得，鸡叫两次一些，你要三次的否认我。彼得的心想，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所以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真的拔刀啊，对不对？把那个马勒谷的耳朵削掉一个，那么主耶稣把他捡起来，给他安上去了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呢？你看见这个彼得的个性很冲动的，很勇敢的，看起来对不对啊？就果然到了大祭司院子里面的时候呢，碰见一个小小的使女啊。他就发咒起誓的否认主三次。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很软弱，你还没有发咒起誓否认过主吧？我想至少我们还不会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软弱离开主，我们就默默无声离开主，你还不跟人当众大家来发咒起誓，你这个还做不到，对不对？彼得三次。哇，所以你就知道呢，彼得这个人的魂呢、啊，他是一个特殊的表现，所以圣经呢就用他怎么样做这个魂的得救的一个例子，所以主就让彼得在这方面的经历特别多，所以他变成一个什么魂的得救的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到晚年的时候，彼得就知道一个基督徒魂的得救比任何事物都来得重要。那我们要知道，每个弟兄姊妹主都给我们一个魂啊，你每个人都有一个魂的，今天你看你怎么对待你这个魂呢、啊、你将来能不能得胜，你将来能不能得主的奖赏，就看今生你对于个人的魂是怎样，你需要主的就能改变你的魂。那么我再讲清楚啊，你不是要老去改变别人的魂啊，神没有叫我们去改变别人的魂啊，你要注意自己的魂啊，彼得告诉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魂，因为这个跟将来在主面前得奖赏了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注意自己这个魂的得救。所以呢，因此在彼得前书里面，你看见这个彼得在第一章22节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魂呢要纯洁啊，因为我们堕落之后，我们这个魂非常的复杂，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人的魂的更复杂了。你看一个人多复杂，对不对啊？你处理人的问题你就知道多复杂。 我常常讲这个好像呢比那个什么呢，比那个把那个毛线球弄乱了更难，那个那时候理不出头绪来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魂呢给它理清楚，真是困难的不得了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啊，你知道他们有所谓的心理学啊，这个 psychology 这个 psychic 这个字啊，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魂啊。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魂的得救啊，比世界上那个心理学要大得多了。所以现在人都晓得一个人的心理的健全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每个国家一出现什么领袖啊，大家都非常注意他，对不对？唯恐又出来个疯子啊，如果出来个魂不对的人呢、那全世界都发抖啊，因为他那个把这个火箭呢那么随便乱放，哎呀，那你这个真是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的领袖啊，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啊，为什么呢？就希望什么找出一个什么心理健全的人，对吧？那个心理不健全的话呢，那这个真是给世界带来大的祸患。但是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对基督徒来讲，神要得着的是魂里面健全的人啊。所以我们的魂要纯洁啊，所以圣经讲说他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啊，这指的魂里面的光景就是转变。我们魂能够顺从真理，它就是纯洁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思想啊，很特别的。我们虽然读圣经，但是我们呢不跟着圣经走的，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魂不纯洁，你知道吧？你不能顺从真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魂里面纯洁。那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我们的魂呢，在地上呢，是属灵的战场。老实讲，我们整天是在打魂仗，在魂里面打仗了，在魂里面打仗了。你知道这个整个宇宙啊，教会是属灵的战场，因为撒旦要毁坏教会。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呢，魂是战场，你的魂就是一个战场，知道吧？所以那个肉体的私欲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因为我们这个魂一被扩大之后呢。结果呢，他不能顺从灵，他体贴肉体，所以呢，我们的魂呢为我们的肉体效劳，所以我们整天都在想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呢？即使我们在那用功读书啊，将来也希望能多赚点钱，住好房子，开漂亮车子，对不对啊？都是为什么？都为着肉体的欲望在效力，你知道吧？我们的魂成了我们肉体的一个奴隶了。老实讲，今天呢，有时候我看那个什么世界上开什么大会，什么领袖大会，其实都是什么在解决人肉体的问题，就是什么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啊？把人的生活给他弄得快乐一点，就是搞这个东西嘛。所以多可怜呢！我们用尽我们的智慧思想呢，结果呢是为了人的肉体的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活在这个光景里面。因此呢，这个里面就开始什么产生征战。所以基督徒啊，里面有打仗的现象是好现象。如果你都不打仗，你是变成败兵，你就投降了你，有挣扎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啊，整天在挣扎呢，我们想要好的爱主，这边又拉着我们去爱世界，对不对啊？哇，我们就开始，我从年轻时候就打这个仗了。我的同学说哎呦我们去看电影，我说不行我要去聚会，哇我里面就开始征战了，是吧？跟他们去呢，去聚聚会呢，有的时候就打败了，给同学拉走了，对不对？打败仗回来就很憋气，哎呀我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看看，所以就懊恼自己，对吧？有的时候站住了，感谢主胜过了，你可看见你就开始打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魂是个战场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觉时刻起变化，所以呢这个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的搅扰是非常厉害。但是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十字架的救恩解决我们魂里面的难处啊， 你们这次如果参加过西安特会的人晓得，保罗为什么那样全力的要追求磨成基督死的形状呢？就是要打仗。保罗会运用基督的死对付仇敌所有一切的势力，对付撒旦所有势力，对付肉体的势力。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我们的魂是一个什么属灵的战场啊。那么这个最第三天呢，我们来讲怎么打这个仗啊。然后呢，彼得在这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呢，感谢主啊，他说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今天我们很多都知道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但主在哪里牧养你呢？你说在生活里牧养我？不，这个太笼统了。彼得告诉我们，主耶稣做好牧人是在我们的魂里面来牧养我们啊。这个是很多别的人所没有想到的，但彼得看见这些事情。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呢这个魂呢在里面呢一开始产生混乱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如羊走迷了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这个路走的不对，走的昏昏迷迷的，就是因为那魂起作用嘛，对不对？今天忽然来了个思想，那个想法这个样，你这个走的那路上走迷路了，明天又来那个想法，明天又来那个爱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就开始怎么样，如羊走迷。感谢主，他在我们魂里面迷离的时候呢，主是好牧人。所以呢，大卫很懂得，大卫在用他的杖，用他的肝啊，那么扶持我们啊。这个杖和肝有点不一样啊，那个杖啊，就是有时候掉了坑里面去了，那个牧人就拿那个杆子，因为杆子前面有个弯钩的，把那个拉起来了。那么呢，那个仗呢，就是说呢，有时候走偏了一点，主就这边打一打，那么又回来了。你看我们一生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掉到洞里面了，主就把你捞起来了；有时候你走偏了，那边就用杆子打一打，你又回来了，对吧？所以他在牧养我们，他是好牧人呐、啊。就圣经讲说好牧人呐、啊，感谢主啊，他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他供应我们，他引导我们。他扶持我们，并且呢他做我们魂的监督，就是他时时刻刻注意我们魂里面的变化。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这位好牧人的带领底下，要学习顺从他，听从他的话。不仅这样，那么彼得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勉励啊，在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把我们的魂交给什么，那个创造的主。因为我们的魂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最懂得怎么修理我们的魂啊。今天我们常常讲，你那个汽车坏了，如果你找那个汽车的制造者的话，那最好了，他最懂了，对不对？他里面每个零件他都知道，因为是他设计的嘛，他知道难处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的魂也是这样，我们的魂呢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怎么样，神最知道怎么样来把我们的魂带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感谢主，一个基督徒开始老练之后呢，他就开始明白，为着神的旨意啊，我们的魂是需要受苦的，但这个苦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和价值。所以彼得的一生呢，都是在经历什么呢？神在他魂中间给他的拯救。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呢，彼得对于这个真理啊，认识的非常的明亮。彼得深知一件事情，若是他的魂没有得救，神可以用他，但是不一定能够得着他。请我们记得这句话，神可以用我们，但神不一定能得着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能被主得着，那才是最宝贵的，你知道吗啊。所以只有我们的魂蒙拯救，那个程度有多少，才证实我们被主得着有多少。所以我们难怪看见有些基督徒几十年过来都没有改变，因为魂没有改变，所以呢主得住他也很少。 有的人呢，我们看见的魂的改变很大，所以呢，主就得着他很多。我们知道神用彼得做榜样很特别的啊，在五旬节以后啊，我们知道论恩赐论能力，在同一个世纪没有一个使徒能赶得上彼得的。你看彼得的恩赐多大，对不对啊？有能力多大，五旬节那天站起来一讲话就3000人得救啊，哇，羡慕的不得了，我们侍奉主人都羡慕，很多人在使徒行传研究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啊，希望也是这样，对不对啊？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能得出这个能力。其实弟兄姊妹，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因为呢，主看见经过了加略山的大失败，在五旬节之后，彼得的魂有点改变，所以神试验他，你知道吧？神就把一个能力托付给彼得，所以彼得一站起来，他也没想到这个果效这么好啊，怎么讲那么简单的一篇道，3000人就得救，大家都觉得扎心啊，对不对？感谢主，彼得这篇道叫3000人得救，他有没有骄傲啊？没有。这证实什么呢？彼得的魂是蒙拯救的啊！主看，哎呦，这个彼得还不错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简单的想，假使主今天给你这个能力啊，你这么一讲到3000人就得救了，哇，明天你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对不对？那还得了嘛，马上我们在全世界去宣扬了，马上就组个资格什么布道团了，对不对啊？彼得从来没做这些事情，他晚年他也从来不提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彼得还经得起考验，所以说嘿，3000人得救你都没有骄傲，再试一试，所以就来个什么5000人，哇，这个5000人还都是男丁哦，还不包括那妇人小孩，恐怕上万人得救，我们没看过这种场面，对吧？一篇道那么上万人得救，我今天常常听见一些弟兄们呢，传一次福音的10几个人觉知啊，哇，他到哪里都讲这个，哎呀，念念不忘，哎呀，觉得那一次传福音，人家彼得这个上万人得救，他也没有到处去讲，对不对？你看神怎么用我啊，上万人得救啊，这彼得从来不讲这些东西。感谢主，彼得怎么样，经得起考验，对不对？所以呢，从彼得的身上让我们领会一件事情，神只能把大恩赐大能力托付给什么，你魂改变的人，魂蒙拯救的人。所以今天你想要被主多用啊，你就让这魂多改变一点。你的魂没有改变，神不能用的。为什么今天神没有把这么多的恩赐，把这么多能力给我们呢？这主怜悯我们，因为你经不起的。这个能力，这个恩赐一临到你就毁掉了，你知道，把你给毁掉了。我们在教会一生看见太多弟兄姊妹这样被毁啊，他没有恩赐的时候他还谦卑呢，一有恩赐就变得非常骄傲，变得自己觉得了不起了，结果就被毁了，你知道吧？所以只有魂经过改变，神才能信托他的恩赐和能力。你看彼得的恩赐啊，在使徒行传记载，那都是其他的使徒们所没有办法赶得上的。到了第9章的时候啊，哇，这个彼得这个医病的那个能力之大，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走过哪里，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就好了。哎呀，真羡慕啊，真羡慕啊！都不要什么进食祷告，什么什么什么恳切祷告的，我们呢常常就拼命祷告，祷告了几天几夜，人家也不好，对不对？啊，彼得说不用这么麻烦，我影子照着他就好了，羡不羡慕啊？啊！主为什么能把这样的能力给他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魂改变了，你知道吧？如果是魂没有改变，主没有办法把能力托付给我们的。他甚至怎么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啊？哎呦，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也没有 其他人做过这样的事，叫死人复活，哎，啊，这个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感谢主。彼得深深的了解一件事情，这些恩赐和能力是外加的东西，是从神来的，神要给谁恩赐给谁能力太容易了，对不对？但是神更宝贵的是什么呢？我们里面的魂的改变，魂的蒙拯救。所以这样说来，弟兄姊妹，你我没有大恩赐大能力也不要紧，你只要注意什么，你的魂改变就可以了。所以将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到主回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很多得奖赏的人呢，你恐怕都不认识的。那些地上很多呢有大名望的人呢，可能都丢在旁边的。因为什么？神到最后的衡量是看我们那个魂的改变到底有多少。所以其实我们魂的改变，那真正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你知道吧？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前书，特别强调这个魂的得救的重要。我再说啊，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属灵生活侍奉中间一个关键性的东西。你的生活好不好，你的服侍好不好，不是在乎恩赐，不是在乎你们外面的才干，不是在乎你的知识有多少，乃在乎什么？你的魂的改变有多少。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对那些散居在各处的人，他能够安慰他们，能鼓励他们，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并且这个信息对于今天在幕后时代中的圣徒格外来的重要。因为要追求得胜的经历吗？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少吃一点少咽少看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乎什么？魂里面的改变。感谢主啊，今天主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所定下的那个旨意和他的救恩极其宝贵，所以我希望呢，弟兄姊妹这几天跟我一同来思想这个彼得前书。我们希望从这个当初啊没有受过的多少教育的一个打鱼的一个神的使徒身上呢，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啊，知道我们往后的日子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应该在哪一些方面应该下功夫，在哪一些方面要更多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魂的得救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们最后啊，大家再把那句话一同念一下好不好？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好，请低头，我们再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从千万人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我们原本是一个堕落败坏的罪人，主啊，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充满难处的，但是感谢你，你的救恩要把我们这些蛮有难处的人改变，并且有一天要改变的完全。今天你借着使徒彼得点明了在你救恩中间最关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主啊，愿我们真是得着你话语的亮光，叫我们里面能明白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啊，学习在十字架的功课底下把我们的魂有更多的改变，让我们能有纯洁的魂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位好牧人在我们的魂里面来牧养我们，但愿我们能学会听你的声音，常常在你的带领中，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愿意，我们人的话过去了，真理的圣灵把神的话留在弟兄姊妹们的里面，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Thank you.